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这边打波音，美国那边打芯片，打阿斯莫，打英伟达。两边的情况呢，现在从关税战，现在向各个行业领域，现在开始快速的发展。那美国发表了一个临时性的声明，示意中国赶快来签协议。但中国这边呢，在香港，习近平的亲信夏宝龙是率先进入了开骂的模式。我给大家讲过，如果两边铺天盖地启动大内宣，开始进入这种开骂模式，那就说明中国现在已经死了心，跟美国已经决定决裂了。那难道这是一个要命的信号吗？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回头看呢，这场贸易大战，两边都有致命的问题。美国呢，你不管是加关税还是减少逆差，你的核心战役是要让你的制造业回归美国。否则的话，你给外边加了关税，无法做到川普所说的美国制造的话，那你加的关税都要打在物价上，都要制造通膨，所以说那个你还是赢不了。那现在呢，有一些 CBS 各方面的一些报道吧，这个制造业现在是回不去，这个是川普非常致命的一个短板。那说到中国这边呢，中国现在，那你就不能改变一下自己来面对整个的这场贸易战？现在看两边大脱钩，两边都从外向型经济要向啊，提高自己的内需啊，这边是制造业，这边是消费来转化。可是中国，你为什么不能做出自己的调整呢？因为它这儿有一个改不了的剥削体制，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呢，说今天网络上的一个大的争议，李老师那边呢做了一个报道，说成都有一位勇士和之前的彭载洲先生一样，再次冲塔，放下了三个条幅，那上面写了一些话，应该说被很多人拍下来，有一定的流传了，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效果。到现在这位应该是一位男士了，现在已经多少个十几个小时失去联系，应该说呢，应该说已经被中共给找到了。那下边留下来的很多的讨论就是，这么送人头，这么冲，有价值有意义吗？就这几分钟的时间是掀起了一些小的波澜，但这么做有价值吗？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的一个看法。我认为这个对墙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件事不把它说清楚啊，大概是过不去的啊。这对很多人来说，大家都在看着这件事呢。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点。来，节目开始呢，因为后边的内容比较多，前面呢咱们就简单介绍几条新闻。先说朝鲜，路透社有一个报道，在过去的20个月内，俄罗斯从朝鲜接收了400万到600万枚的炮弹，然后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海上到陆地的运输网，有一些船只把朝鲜的炮弹和迫击炮弹运到俄罗斯的东方港和杜奈港，从这儿上火车，通过铁路系统运到乌克兰附近的军火库，它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运输网络。现在朝鲜已经为俄罗斯提供了在战争中所需的大部分的弹药，说前线现在就说炮弹，朝鲜的贡献率达到了70%，70%炮弹是朝鲜炮弹，有的时候俄罗斯炮兵部队只使用朝鲜的弹药，自己的上不来，最后前线100%全是朝鲜的炮弹盯着呢。2024一年，俄罗斯自己生产了200万到230万枚炮弹， 它的计划是在今年要提升到300万枚，但现在呢，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制造业是不行的，它自己年产200万，然后从朝鲜那儿搞到了400万到600万，由此可见，俄罗斯自己的战争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全指着朝鲜的援助在支撑这场战争。明知道他自己打不下去，那怎么能打断朝鲜的军援呢？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那你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那在战场上啊，现在就还进入到一战那种对轰的状态，这个你还是解决不了。来说说越南，习近平走了，那在那儿得到了些什么呢？咱们别听新华社说的了，主要听人家越南官媒的一些报道。越南呢自己媒体的评价说，习近平访问越南的时候提出要求和越南共同反对单边霸凌，这说谁呢？说的就是美国。但是越南官方、越南官媒对这句话表示了沉默，对习近平没有予以回应，他表现得非常的谨慎。越南国家电视台 VTV 有点像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个意思啊，他做了一个报道。那越南和习近平谈的时候，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呢？他们和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在安全、交通、优惠贷款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同时希望对华贸易能不能更加的平衡。讲到去年月中贸易的逆差一下搞到了830亿美元，越南有点受不了了，而且现在美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个是不可持续的。那习近平去了要跟越南怎么合作呢？哎，不但这830亿要保住，还要扩大这方面的贸易。那人家说有贸易了吗？安全、交通、贷款和技术，再给我转口出货，这我就不要了。现在呢，我别的我都要，这个咱们就算了。这是越南官媒的报道。下边再说说菲律宾。前几天实际上我们在研究整个这场贸易战的时候，当时我提到了一个观点，当贸易战陷入到僵持的状态，川普呢想各种办法也推不动习近平的话，那下边马上矛盾就会外溢，就会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这里边川普有两张牌，一个是台海，一个是南海。那现在南海这边开始被波动了。第一条新闻，谷歌地图。现在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都叫南中国海或者叫南海。现在靠近菲律宾这边的大片的水域被谷歌地图突然改名为西菲律宾海，包括主权争议的黄岩岛。那你谷歌什么意思啊？谁让你改的？当然菲律宾一直是这么要求啊，这菲律宾一直有这个主权方面改名。但这个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批准，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谷歌敢这么干吗？所以说谷歌直接把地图都给改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像以往，你比如说有时候哪个航空公司啊，或者什么把台湾怎么一描述，嚯，就急了，你就得道歉，不然怎么样？哎，这次并没有火冒三丈，威胁要收拾谷歌呀等等，倒没有。外交部发言人简单的讲，我要指的是长期以来南海一直是国际社会公用的一个地名啊，这个呢已经被广泛接受，你改这个是不合适的。到此为止，清淡的就说了这么几句。人家把名儿都给改了，把黄岩岛都划到了菲律宾那边，哎，中国呢也保持了相当大的克制。另外又出了一件事儿，还是黄岩岛。新华社做了一个报道，说菲律宾有一艘海警船4409号在星期一突然在黄岩岛附近接近了中国海警船的中南界。有一艘中国海警船在这儿走，然后突然间 菲律宾那个海警船就接近，然后数次从舰首的方向穿越它的航线，你在这儿走，它在前边啊，它在这儿别你，来回来去的绕了好几次。新华社讲它是妄图碰瓷儿摆拍，来炮制抹黑我方的虚假叙事。那最后怎么办呢？四次在前面别你啊，危险驾驶，最后中国海警通过喊话警告，最后呢菲律宾这艘海警船这才驶离了中国的船只。怎么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中国方面罕见的表现了一种克制，你像过去我们看到的那水炮直接就办你了，或者我大你小咱们就直接撞啊。没有，现在菲律宾在前面绕来绕去啊，只是拿着个喇叭把人家给喊跑了，也可能人家玩够了自己走。这也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另外现在这已经宣布了，美菲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将在4月21号到5月9号来举行。这次呢是由90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律宾军人参加。另外澳大利亚将派部队来参加，日本、捷克、波兰等国在旁边观摩学习。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军演，什么夺岛演习啊、陆海空啊各方面啊，这个去年每年的这个肩并肩都是非常啊规模庞大的一个演习。去年我记着把一艘中国制造的一个小船吧，一个渔船，有一定分量的，最后的一个节目就是把它给打沉啊，最后还是这完成任务把它给打沉了。当时中国还非常生气，你干嘛打我制造的船，它就是这意思嘛。大家注意啊，从改名到主动的到这儿来别你，现在攻守已经逆转了，加上美菲大型军演，菲律宾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变得活跃了起来，而且它现在变得非常的主动。这就和我们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当贸易战这扇门打不开的时候，冲突就会外溢，美国就会在中国的短板上打开另一扇窗。一个台海，一个南海，当然比较理想的就是南海，离得远啊，这也是美国当初给中国设计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战场啊，这也是未来两边博弈的一个安全阀，一个压力的释放地，所以说南海是最理想的。从现在看突然活跃起来，我们能看得出来从此南海多事，而且这个烈度会越来越高，逐渐发展成一个热点。说到南海这边呢，因为距离太过遥远，成本太高，这一直是中国的一个鸡肋，食之无味是弃之可惜。但刚才讲了，这是美国预设的一个理想战场，所以说在这儿下一步双方要进行那是进一步的纠缠。在这儿呢，我认为下一步新闻会变得非常之多。什么时候想象菲律宾的小船现在 在你前边绕来绕去，中国没敢吭声，这个是而且把地图名都给改了，都哪有什么南中国海，现在西菲律宾海，这个是真够凶的啊！咱们再关注。那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新闻。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在七国集团准备 发表一个谴责俄罗斯轰炸苏梅的声明的时候，美国拒绝支持。为什么拒绝谴责呢？因为担心此举可能会破坏乌克兰正在进行的这个和平谈判啊，准确说就是他和俄罗斯之间的这场勾兑。那他能骂普京吗？那骂谁也不能骂普京啊，普京不是川普他们家那个吗？消息人士告诉彭博社，美国政府告诉盟友他不能签署这次谴责袭击的声明啊，努力在为和谈保留空间。川普之前那不是有一个公开评论里讲吗，他认为这次的轰击只是一次错误， 准确说，你要研究他那个语法，他说的更像是一个意外，没有对俄罗斯一个字的谴责，没有对这几十人死难者没有一个字的那种悼念或者是安慰啊，这就是你们家的川普哈。那说说美俄谈判现在到什么程度了？特使维特科夫在福克斯新闻的一个访谈中，他乐观地做了一些表述。他说他看到了和平协议正在成型。他讲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整个有五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中间分成了三段，有三次面对面的交流，也就是五个多小时聊一个多小时，可能普京出去啊，他跟助手聊了，然后人家又回来，中间有三次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这个特使讲，他是第一次听到从普京嘴里明确提出他想要一个永久的和平，这就觉着老不错了啊，人家家伙恩赐下来了，要给一个永久的和平啊，这很激动啊。说现场呢还有两位关键的人物，一个是普京的外交顾问乌沙科夫，之前在节目里给介绍过这个人，还有一个主权基金的负责人叫德米特里耶夫，以前呢作为普京的特使也介绍过他。那你到底普京啥条件呢？他透露达成全面协议的关键在五块领土，克里米亚兼乌加乌东两州加南边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五块领土是全不放弃。当然他也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那你要说这五块领土全给，那我去也行啊，这已经不，那你要谈成这样你还好意思回来说呢？你还有脸还在那儿说啊，我们要达成一个永久的和平，那你还说他干嘛呀？来吧，那剩下一条新闻呢，那就是两个中国兵啊，一个小张一个小王，在乌克兰呢举行了一个全球的记者发布会，当时的人是很多的。两个俘虏在记者会上是做了一些透露了，说首先呢一开始被人家给欺骗了，那个小张好像是上海什么消防队的啊，这个好像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的。然后就讲呢，俄罗斯这边对中国的雇佣兵是非常残忍的啊，有时候一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在里边受到了严重的种族歧视，拖欠工资，另外呢待遇也不公正啊，有的人甚至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对待和恶劣的环境，甚至自杀啊。然后呢就说到啊，这个有很多欺骗性的宣传，说千万啊大伙不要来参与这场战争了，俄罗斯不是那么回事啊，大概是说了这么一些内容了。这个我不是特别感兴趣，我也不完全相信这两个人在那儿说的都是真话。人家主要问呢，那你们参加和乌克兰人作战往那边打枪了没有啊？没有啊，我还没来得及打我们就被俘虏了。我不是特别信啊，严格讲他们俩说的形势所迫，按照我们中国人这个机灵劲儿啊，到那儿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所以说他们俩说的我是打着一个大的问号的。这里边特别重要的是，到昨天我看英国卫报还在从中国的抖音上能够看到有人往上贴招募中国雇佣兵的这种俄罗斯的广告，昨天我看到人家还随便就能找到，也就是中国政府到现在对自己的国民卷入到这场战争也不承认，那这俩人我不承认你们是抹黑我们，然后呢也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天天还在那儿假装中立，假装呢这可能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我们不知道。那你真的是中立吗？韩国是中立，人家明确讲任何到乌克兰参战的韩国国民，我不管你参加哪边，回来就要遭到刑事诉讼。有一位帅哥到那儿叫李根儿啊，叫什么到那儿啊，打得还挺猛的，支持乌克兰的，结果他受伤了以后回到韩国去治疗，一样起诉你啊，这是真正的管。 包括印度政府发现本国公民被诱拐到俄罗斯当了炮灰之后，当时穆迪就当面向普京要人，后来发现有死伤，直接当面向俄罗斯索取赔偿。这事儿你绝对不能啊，这么把我们的人骗来，直接到前线，说是在后勤，最后怎么上了生死线？你这怎么回事？当时莫迪这才是一个政府负责的态度呢。所以说，你再看中共现在这个，你明显就是在默许和纵容自己的人去参战。当然，这里边有多少退伍军人，甚至有多少就是带着中国秘密任务的现役的军人，这个外界是无从知道了。所以说呢，你想啊，这中国这个又当又立的这个样子啊，一方面呢好像也不是我们管的，这个跟我们无关，实际上呢它底下中国要想管这事儿，它绝对管得了啊，实际上在纵容自己的人在参与。很少有人跑到乌克兰那边往这边打，大部分都是加入了俄罗斯往那边打，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另外说说加拿大的新闻，加拿大政府发了一个声明，那现在两边在汽车各方面还进行了对等关税呢。他们讲呢，他们将免除部分针对美国进口汽车的反制措施。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进来我就不治你了。什么意思呢？他还想创造一个更柔和的环境，希望那些工厂啊，不要搬回到美国，还是留在加拿大。这样的话呢，因为你看在我这儿，我可没给你加关税，对吧？你在我这儿呢，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希望在加拿大继续生产汽车啊，该投资投资，该干嘛干嘛。就是中国专家讲的，你不能，你川普在家打孩子，我在这家也打孩子，所以说我不打啊，基本上也放弃了这方面的对等，这方面的报复吧。另外呢，加拿大这儿公布了一个民调，这也是那个 YOUGOV， 他在选前做了一个民调，没想到这次的加拿大大选，美国元素变成了三大插旗战队的主要的一个原因。你现在皮埃尔他们那边有点说不出口，骂美国嘛，毕竟都是保守派啊，好像呢有点说不过去。你真一骂川普吧，最后自己的支持者容易翻车。现在就是自由党那边完全没有任何顾忌的，现在啊就团结国民，然后骂美国骂川普。那现在目前是出了问题的啊，有 64% 的加拿大人在这个民调中，他们认为美国肯定是不友好，有的甚至认为美国已经变成了加拿大的敌人。那现在在这个民调中不友好的有 44%， 在一个月前是 36， 现在涨了8个点，变成了44。认为美国是敌人的有 20% 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比上次调查涨了6个点。那这44加20加起来，有 64% 的加拿大人认为不行啊，美国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自由党这边当然比例会高很多了，重点看看保守党这边，保守党里边也有37%的人认为美国不好啊，不够朋友，有15%的人认为美国是加拿大的敌人，也涨了5个点。你把这俩加起来，竟然有52%的保守党的人认为美国不够意思。那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在以前是没有这么多人啊对美国有这么负面的一些评价，这态度大坏。好几天没说民调了，咱们说说这个民调，我刷一下啊。之前的民调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现在咱们就说14号出来的这几个民调，也就是有时差嘛，就是昨天公布的有4个民调。4个民调呢很有意思。一个民调呢 是自由党40-35领先5个点。另外一个民调 Nanos 这个民调呢是自由党44.1领先保守党的38.8领先5.3。还有一个最新的民调是领先5个点。我们平时关注的那个 Main Street， 它是比较稳健的一个民调。它认为自由党只领先1个点。 他又回到了误差范围之内。其他那几个民调你再看啊，其他的民调大概都过了五啊，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说法。那下边再看看五三八，五三八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也有所回弹，大概是因为 Main Street 这个民调，这是到一把整个大盘给拉下来了。现在自由党在三三八里边是43%，保守党是38%，两边呢从差7，现在大盘只差5个点，现在是有所回落。那转换成议席，现在自由党有190席，还是遥遥领先，保守党是124。这方面呢，自由党还在领先，但是呢，临到投票之前，两边的距离我相信还略微的会拉近一点啊，因为毕竟之前土豆带领的自由党这么多年，有很多人对他们那种极左的很多东西还是很不满的，我相信到最后时刻还是会做出他们的抉择的。来吧，说说澳大利亚，这顺便给说说吧。在第一次辩论之后，那次就说了一个民调，在这两天呢出来了4个民调，应看不好，因为我是支持澳大利亚蓝营的，我不支持澳大利亚工党，但现在看呢蓝营选的不好。 News Poll 这家民调是蓝营35，工党33， Roy Morgan 呢是 33.5 比 32， 才差刚才那差2个点，这才差 1.5，然后那个 Resolve 是34比 31，差3个点，还有一个最新的 Essential 是32比 31，才差1个点，也就是两个党现在党对党的民调全在误差范围之内。原来蓝营是领先很多的啊，原来呢工党大概都上不了3，现在呢两边就差就基本上都在误差范围之内。如果要是两党必选一个的话，现在也有这个民调，等于从第一次两党辩论之后到现在5个民调，蓝营全输了，而且越输越多。刚才说到的那个 News Poll 是52比 48，差4个点，然后 Roy Morgan 那个两边竟然差了9个点，54.5比 45.5，然后剩下的那个是53.5比 46.5，另外还有一个50比 45。在两党决选的这个民调中超过了误差范围，工党都大幅领先。哇，那一看这个这是选坏了，这次达顿他们我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啊，但是具体细节我不是太掌握。这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危险的。另外说说伊朗，这个也跟我们之前判断的一样，那川普准备打伊朗吗？原来我就认为不可能啊，现在看呢，川普即将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还是那位特使维特科夫也是在福克斯做了一个证实，川普呢不再推动伊朗彻底无核化并销毁所有的核设施，这个退了一步，但是呢会对他的铀浓缩和核计划武器化加以一些限制。那这和2015年奥巴马搞的那个有什么差别？原来不就是这么一个？那你当初撕了它干嘛呢？卫报呢也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提议呢，他已经提炼了很多高质量、高浓度的浓缩铀，那怎么办呢？那我也不能炸了你。美国提了一主意，你给人，给谁呢？给俄罗斯。你让俄罗斯替你保存，你就不要，你就只要那个低档次的核电站用的就完了，武器化的那个你已经弄出来了，你给俄罗斯，要不然我炸你。报道讲呢，伊朗可能会拒绝这个提议，但是呢，这里边卫报特别讲，这类举动是可逆的，他可以给俄罗斯，那过两天俄罗斯也可以再给他，所以说这个是没有任何监督的。原本讲所有伊朗的一切核活动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要在那个机构的全面的监测下进行，那现在美国呢，嗨，你们就偷着给了俄罗斯，然后那边过得去就完了。为什么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呢？说明美国在和伊朗谈判中的目标是很有限的，所以说这个呢会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 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三月份到美国旅游的人数可下来了，三月份是450万，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2%。美国是旅游大国，美国跟法国什么的是等量齐观的，一年到美国旅游的人数，外国人进去大概有将近7000万人呢。那一个月你合一下差不多应该是600多万人，你现在才来了450万。来自欧洲的游客下降了17%，让美国的旅游业深受影响。现在加州当然是旅游的重点，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加州呢现在啊，它去年一般都收入在1500亿美元左右，就旅游。但现在不行，现在在酒店、航空公司、餐馆、导游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来美国的游客在减少。美国的旅游业是吓人的，就直接刚才说到酒店、航空公司这些直接的旅游收入，在美国每年大数是1.4万亿美元，1.4万亿，再把周围的啊间接的产出全算上，这个无烟工业美国每年是2.4万亿美元的啊，这个整个的产值，这是相当庞大的。结果现在你老抓人，或者是动不动就把人给轰出去，那不去了还不行吧？现在呢受到了重创。来再说说现在有一个战场，现在两边斗上了，那就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呢拒绝接受川普给提出的整改要求，就是那个 DEI啊，包括校内一些游行啊，各方面啊，你必须得管。另外那个什么多元包容的那，你不许再搞了。那哈佛呢，我不愿意听你政府的，我是一个学术机构，你管得着我吗？我愿意，他不听。那政府呢，就决定把这个向学校提供的22亿美元的拨款和6000万美元的项目合同，他就给终止了。那你终止，哈佛这帮还挺有脾气，立刻就把联邦政府告上了法庭。两边呢现在正在打官司。那川普也讲，那哈佛大学你可能会失去免税的资格。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组织，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实体了，你不是一个教育机构了，我要对你进行征税。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有三个字叫查水表，你不是不服吗？我查你的水表。现在两边呢，那哈佛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能怂吗？现在呢是不退。那现在光是一看有哈佛大学带头，前一阵不敢吭声了，像什么普林斯顿大学、 MIT、 加州理工啊，包括布朗大学啊等等，还有什么啊，这个伊利诺大学、伊利诺伊斯的这个大学等等的吧，这些大学也都起来了，一块儿要到联合啊，到联邦法院去打官司。你断我的粮饷，你把我的研究经费都跟我停了。现在等于是，有人把它定义为左右之争，我认为这个倒不存在什么左右的问题，这是意识形态的争夺吗？我认为呢，这是川普在整个对学术要政府来进行插手、进行干预，甚至直接干预学校的运营，这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里边，这是不行的。川思想要直接指导大学的工作了，那遭到了大学勇敢的抵抗。我认为这个呢，这场斗争，我认为主要是这方面的。说到什么左右，两个人有左右之这方面的政见的纠纷吗？我认为那倒不是了。另外说一个彭博社的调查，彭博社呢是搞了一个最新的月度调查，结论是全球基金经理这个档次的对经济前景的悲观程度创下了30年来的最高纪录。快速的把这里边的几个点给大家汇报一下。首先呢，投资者悲观情绪是历史罕见的，有82%的受访基金经理都是这个档次的啊，预计全球经济将走弱，创了1994年以来的最高比例，相当凶啊。这个呢是大家都认为不行。那为什么这么悲观呢？他认为贸易战是主要的风险来源。 高度不确定的贸易政策和金融市场波动已经严重扰乱了投资者的信心。4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会陷入到衰退。投资者担心川普的关税政策将严重拖累经济增长。说到美股现在的表现，已经远远地落后全世界的主要市场。标普尽管这一两周有所反弹，但从川普上台以后已经累计下跌了 8.1%， 和欧洲和中国市场相比已经远远地落后了，这个不行。那这次呢，有164位基金经理参与，他们所管理的金额将近4000亿美元，是这方面的精英，他们对美国经济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判断，这是美国方面的一种观察了。来，下边我们多花时间说说这场贸易战。先说一个最新的更新，欧盟他们做了一个表述，说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进展甚微，几乎没有什么商量，然后他们对美国的目标感到非常的困惑，这是他们的原话。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不是太明白。但是在谈判中有所得没有？还真有。在谈判中，美国对欧盟进行了威胁，结果导致中欧电动汽车的协议希望变得渺茫。也是欧盟的贸易消息人士讲，说欧盟可能会暂停与中国就电动汽车进口关税达成解决方案的努力，来等待欧盟和美国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的结果。美国不干了，你吓唬我，你们俩先谈，门也没有，你要谈的话咱俩就别谈了。那现在呢，好，那先跟美国谈，中国那个先放着啊。这个呢确实是有所得了，这是最新的一些进展了。那说到第二个呢，那就说说川普。川普现在琢磨什么呢？他新发了一个帖，先说的是农民啊，我们的农民非常伟大啊，所以每当有贸易谈判或者发生贸易战的时候，他们总被推到和中国的斗争的最前线，在第一任期就是这样啊。然后呢，我的这些爱国者只能坚持下去，最终让我们达成一个伟大的贸易协议。说当初呢，他向农民支付了280亿美元的贸易补贴啊，最后呢还是得到了一笔很棒的交易啊。直到拜登骗子拜登上台，什么也没执行，中国呢也违反了这笔交易，然后呢就吹了。有人讲说川普已经宣布对农民再给280亿，这倒没有啊，这倒没有，他只是回顾了一下，在4年前他曾经确实是给了280亿，这次呢这个方案还没出来。然后他在说着农民呢，他就有趣的是说他们就是他们刚刚违背了和波音的大交易，称他们不会占有完全致力于飞机的生产，然后美国将保护我们的农民。在说农民的这件事儿，在倒数第二句突然就插上了这么一句违背了和波音的大交易，说谁呢？他实际上说的是中国嘛，他也没说中国，他就说他们，然后又说到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农民。你就看他整个的这个帖子，说到农民，说骂拜登，然后又插出这么一句，最后又落回来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农民。实际上他说这些内容我认为完全没有意义，我们只是在品评这个人。看完了这段小文，你就会发现他完全没有思路，这段东西可以说完全就是语无伦次，这才是让人最担心的。我相信刚才说的那100多位基金经理，包括很多人都在观察川普的，你脑子清楚不清楚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一看整个他发的这个帖，这个人的心理还是处在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状态，还是我那句话，得吃药啊。另外，川普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明确讲啊，这个那个面部表情让人看着也很担忧了啊，充满着那种神往，说我们的关税收入会非常非常大，足以取代所有的个人所得税。18几几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我们只是靠关税，美国政府就足够花开支了。 那后来呢，你要关税随着减少啊，就给大家加个人所得税，我们完全可以回去啊。那时候美国人多富有啊，还在憧憬18几几年那个美好的时光啊，希望美国啊回到18几几年，希望我也不知道大家愿意不愿意啊。这是川普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不好。那看到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呢，是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说现在已经有10余项协议进入到了实质的商谈阶段，说有部分将被公布。那有没有日本？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有可能日本最终选择关税。你不是给我加了20几%的关税吗？我宁可吃这个关税了，因为现在都退到10%了嘛，那个都暂停90天，你别给我暂停了，干脆那20几%我认了，我也不愿意签所谓这个新的叫海湖庄园协议，因为现在这90天所有签的协议都被冠一个名称叫海湖庄园协议。日本人说这个更厉害。啊，我宁可去接那个24%的关税，我也不愿意签这个。现在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了，这是一些进展。然后说到中国这边，他开始升级，他开始打波音飞机。当然，我认为他自己凡是开了一个战场，同时也给自己惹了一个新的祸。看看中国的打法，中国已经宣布暂停了波音飞机的订单。这是继稀土、磁铁、大豆、玉米、牛肉之后一个新的打击。为了回应这145%的高关税，中国已经下令所有的航空公司停止接收波音公司新的飞机。本来有的都快交货了，今年大概有10几架飞机应该交货的，不接了。另外，暂停采购美国制造的飞机的零部件，这是最新的命令。知情人士讲，这个命令是在说到125那个时候啊，这应该说是几天前，当时说的125，转天更正为145，应该是在那天的时候下达的。那现在，那很多航空公司就有压力嘛，中国政府准备给一些援助和补贴，它是当真的。那中国政府这么做能做到吗？首先不买新飞机，这是可以接受的，无非就是不买了呗。不买零部件这件事儿可能吗？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把这个呢，我查了一下啊，咱们看看。截止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跑着的大数1000架波音飞机，客运和货运都有。主要就是737系列，比如说国航，它自己就有437架波音飞机，第二是南航245架，其他也都配备了100架以上的大量的波音飞机。那今年3月底，波音在全球交付了130架飞机，18架交给中国航空。那现在就这18架还要不要？那就不知道了。但问题是，因为前几年互相打贸易战，中国订波音的东西已经订得很少了，很多东西都给了空客了，都给马克龙了嘛。那问题是，你现在有将近1000架飞机在运营当中，没有零部件可以吗？那这1000架飞机安全吗？你像前一阵俄罗斯摔了多少架飞机，紧急迫降了多少架飞机，它也是没有零部件，通过中国转口给它偷着弄点，那也不够啊，因为这飞机的零部件需要量是很大的呀。最后它就拆旧的，你比如它租了一些，它也不给别人了，后来拿那个当零件机啊，这儿缺零件就跑那飞机上拆去，它竟干这事儿了。现在是暂停购买零件，这件事儿就使这1000架飞机都处在不安全的状态。当然，我看国内有讲，你现在零件暴涨到价钱暴涨到145%，怎么买呀？你怎么买啊？现在每年就从波音买零件的支出大概是60亿美元，这还是2023年的数据啊，这不是说最新去年的数据，就60亿美元。 60亿美元，您乘个145%，那一下100多亿，他可能确实是有点受不了。但问题是，那你这1000架飞机呢，你就不用了。当然可以理解呢，现在我只是暂停，希望呢能不能短期内3-5个月啊，这个关税战就停止，然后那时候我们再订购。但如果我们就知道整个这个厉害，在国内谁没坐过波音公司的航班呀？那以后你还敢坐吗？都没有零部件，这东西受得了受不了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中国停止了，川普也是谴责中共违约啊，称呢将损失12亿美元。那中国不要波音了，那就都买空客行不行啊？那有专家查，空客的订单已经排到2030年了，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再接新的单了。所以说买空客又不行，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搞自己的 C919 了。后来也有专家讲也不成，为什么 C919 你看着那东西是中国给组装起来的，原来有过那个全景图，全是外边蔡澜的工程买来的啊，这引擎是这儿的，那个导航是那儿的，那儿是那儿的，然后最后到中国来了个大组装，实际上都是国外的，那里边有大量的美国的设备和零部件。那川普一翻脸，如果你不买我波音的，那你 C919 的我也不卖了，我不让你卖了，那你 C919 没有替代，立刻停止。所以说你惹他这干嘛呢？你就多花点钱，但他下边一旦把你的 C919 给你喊卡，给你喊停，我不给你零部件了，你不是也是死吗？所以说我是有点不太明白习近平为什么突然又惹波音飞机这件事儿。中国现在明显看得出来，他从关税战开始蔓延到其他的领域，其他的行业，开始打美国具体的这些产业了。但我认为他选择飞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首先自己为了安全考虑，你需要有一个庞大的零件的用量，同时 C919 还在人美国人手里攥着，我也不知道他周围的这些高参们，这些智囊们怎么想的，谁给这二杆子又出这么一个主意啊？所以说现在看啊，你就不扩大到别的领域，就说这个领域，你中共都赢不了，你都活不了。那么多航班，一下国航就有将近500架波音，以后谁还敢坐呀？那这真是啊，我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这主意。那你这边锤这个波音，那美国那边就开始奔死了打你这个芯片。首先呢，是那个阿斯莫公司做光刻机，这个明确讲，现在阿斯莫的出货量3月份大减，大幅下降。为什么呢？现在只就不给新的了，现在只是在清理原来和中国签订的积压的订单，要不然的话告你违约嘛，只是完成这些订单就没有了。明确讲，这是在川普的施压下，阿斯莫公司不再允许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光刻机设备，另外呢，对一些工具的出口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一些维修服务，这都不行了。路透社的报道，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荷兰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限制的措施，禁止阿斯莫向中国买家出售他们所限制的那几个规模的设备啊，这绝对是不行了。那现在就除了3月份同比一下下降，整个荷兰对华出口3月份就下降了10.4%。现在阿斯莫公司现在基本上清理完那点订单，基本就没有了。他说公司也是很快就会清理掉这点订单，剩下的基本也没什么了。原来呢，拜登政府逼荷兰去治这个阿斯莫，阿斯莫一直是态度比较强硬，他反过来倒打荷兰政府。说如果你要是怎么样的话，再逼我的话，我可就搬走了，我奔法国了。当时荷兰政府也有点惹不起的，那现在美国这儿逼来了，荷兰政府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阿斯莫这个清理掉手里的订单之后，基本上就不再给中国供货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 另外呢，这个英伟达，你别看花了100万跟川普吃了一顿饭，然后还许了一个5000万的大投资。原来我以为那个 H20 奔中国给中国定制的那个芯片，那智能芯片，那还得卖呀，那还得，那不就行了吗？结果坏了，这件事儿被美国政府还是给摁了暂停键，上了黑名单。这个 H20 芯片一下上升到了许可证，也就是每次卖都要美国商务部来批准。这一上黑名单，意味着就没戏了。等于是全面禁止了英伟达这种高算力的芯片对华的出口，而且今天英伟达股市大跌，完了他们也做了一个公司的宣布，他自己也讲这是无限期执行，没日子，就永远的禁止下去了。英伟达自己也讲，等于1季度亏了55个亿，卖不了了。直接亏55个亿，股价应声下跌了6%。H20 本来是为了绕开原来商务部还是雷蒙多他们搞的那个管制，专门擦下线为中国市场定制的 AI 芯片，现在连这个灰色通道彻底封死，等于对华芯片的出口有点到此为止给清零的这么一个意思了。这家伙非常凶啊！英伟达的中国市场一度贡献了它将近20%以上的收入，现在被政策一刀切，基本上彻底切断。那现在库存积压、销售受阻、大量的财报亏损，英伟达明天各方面的股票还得跌。应该看得出来，尽管你跟川普吃了饭，尽管应了5000亿的投资，但现在你能看得出来，川普对中国科技战半步不退。从阿斯莫那儿的解决到英伟达的解决，应该说断了中国这方面的粮道，这是黑虎掏心，这是一个窝心脚，这对中国的芯片业来说是致命。那下一步你搞什么？AI 呀、啊，搞什么像那个 DeepSeek，你都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芯片，你搞不到了。你通过走私，你才能搞到多少啊？那你打我的那什么，你打我的波音，我就锤你的芯片，咱们看谁狠。那美国现在又给中国晃橄榄枝，示意中国是赶快来签协议。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呢，是宣读了川普的一个最新的声明，这里边是这么讲的啊。他说，球现在在中国的手里，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和我们来达成协议，而我们不必和他们达成协议。在这一点上，中方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只是他们规模更大而已了。这小丫头伶牙俐齿，嘴上她是不饶人，她是不服输的。哎，我需要你们来，需要中国来，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需要你，你跟人说这干嘛呢？声明里还表示，中方想要的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也是每个国家想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呢？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消费市场，他们需要我们的钱。他讲，现在主动权在中国手上，我们不急于达成啊，中国迫切需要这个协议。说总统已经明确表达了他对中方的立场，说总统这次是再次表示，这才是核心，他对中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希望中方赶快来找美国，咱们来达成一个协议，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必须主动和美利坚合众国来达成协议，你得来求我来。这就是川普他们搞了一个临时性的这么一个声明，这是在昨天晚些时候宣布的。现在贝森特呢也说了一些，在两个场合说了类似同样的话，赶快来签协议啊，我们是能够达成一个大的协议的，你应该过来求我们。你需要我们，我们不需要你们，否则的话你会死得很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贝森特呢也说了同样的话。 中国那边一声不吭。美国无论是从川普到下边的发言人到财政部长，一遍一遍的催促提醒中国快来签协议。尽管啊，这嘴头上是不饶人啊，我不需要你们，是你们需要我，就跟中国那似的啊，你搬起石头会砸你自己的脚。好多中国人就说，你别提醒他呀，你让他砸自己的脚不就完了吗？现在咱们两边都斗成这样了，你干嘛老替他操心呢？哎，同样的话术，你看现在这里维特和贝森特也运用在美国这边，赶紧来啊，找我来，我不需要你，否则的话你需要我们，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很多我估计马克党也都着急，你提醒他干嘛？你让他死得惨不就完了吗？所以说话术基本是一样的，美国在催促示意中国快来签协议吧。那个面子之争还在啊，但是快来，怎么听不懂啊，快点来签协议吧。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三大块现在是比较要命的。有专家给推测呢，现在时间的压力在美国一边。为什么急着连续的发这种暗示，这种示意，催促中国投降啊，赶快来签协议？主要是三大压力。第一大压力，那就是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机械产品，中国在这方面的领先或者是碾压，这个世界其他各个国家无法替代。你就是制造业回流美国，没个三五年你也整不明白，而且你没个十年八年你干不过中国的流水线，就那长三角珠三角这两边做电子产品的，你弄不过他。如果这方面给美国造成重大缺货的话，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你找不到别的转移的生产基地，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这对美国呢是重创，现在这还没发作，大家手里还有点库存，这个是替代不了的。另外呢还是稀土，现在各种稀土美国是非用不可，这个是没办法。关键是那你说美国，那不是马斯克和川普也讲，我们找到替代了，死海下边我们可以在那儿去挖稀土，或者是到俄罗斯那儿搞点稀土，印度那儿也说给，那我们上澳大利亚去搞点稀土不都行吗？他现在不是稀土的事儿，中国现在给全世界卖的稀土啊，90%的稀土产品来自中国，但这里边隐藏着一个数据，也就是中国加工稀土高达99%，也就是中国这90%的稀土产品里边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拉到中国来，中国给加工的，这就要了命了。加工稀土中国是卡脖子的一个技术啊，再加上有很多污染，别人也豁不出去，中国是什么都敢干。美国唯一的一个做稀土矿的公司 MP 材料公司，他们每年把自己开采收集到的稀土2/3全都运到中国来加工。这不是谁储量不储量的问题，关键是中国掌控着99%的稀土深加工，这个是全世界谁也没辙的。那你说日本和美国不都储存了一些吗？日本心眼多，它储存的稀土大概能扛一两年甚至更多，它在很多的山洞里边它藏了很多啊。美国也做了储备，但现在有一个专家给做了一个判断，四个月就没有了。所以说你在这后边的芯片怎么做，做战斗机做什么，你没有稀土是不行的，你下边怎么做。稀土这个99%的加工到目前看是绝杀，是绝杀，这个跑不了。所以说在这方面给川普的最多4个月的时间， 你甚至不能低于战略储备，也可能2-3个月，剩下那不敢用了，我必须兜底，那就没有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药，美国制药30%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来的，它从印度进口的药也很多，但是印度进口的原材料也是依赖中国的，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这里边95%的布洛芬，91%的什么什么 清腔肾上腺皮质素啊，还有什么97%的什么乙酰氨基酚啊，什么青霉素、甘素，这些原料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你一时找这个量太大了，你去找别的替代，那你都不做药了，那你还得了吗？那你还得了吗？所以说中国压力是大，他都 那你卖不出去，他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之前讲了，他根本不怕这个。在中国只要在自己手心里边，韭菜的代价习近平根本无惧。现在关键是美国这三大块，一个是电子产品的市场，这个你没办法，这是绝杀。另外稀土99%的加工，这是绝杀。另外药品绝大部分的原材料都在中国，无法替代。所以说现在这个呢，是川普一直猛晃橄榄枝，来吧谈谈吧，用那个搬石头 砸脚的那个话术，现在在点醒中国，别斗气了，咱们俩快来，你跟我认个头，低个头，咱俩就过去了。明显能感觉到美国现在有这个时间压力啊。那中国这方面呢，夏宝龙在一个会上，香港那儿一个什么安全会议，他突然大放厥词，进入到开骂的模式。首先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原来还一直琢磨你给加了145，这包括香港和澳门嘛。香港说我不报复，因为你报复才给人家中国还手了，才给你加到145嘛。那香港没报复，那这145包括香港吗？原来我们一直问，结果现在夏宝龙嘴里给说出来了，原来还真的包括。他说美国竟然对不设关税的香港累计征集高达145%的关税，说香港是自由港啊，对美国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我们都是零关税啊，你为什么对他145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第一次从他嘴里知道，原来香港也被封死了。然后他又说到什么痴心妄想，阻碍我们过上幸福生活啊，说这你这是不是要我们香港人的税，你是要我们的命啊，说让美国那些乡巴佬们在中国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面前去哀嚎去吧，啊，如何怎样，那这都是文革的那些战斗式语言。然后这段话特别有意思，美国很多媒体都转载了，说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还是其他什么战，你要干嘛呀，这是我们没什么好怕的，天塌不下来，如果以为向美国献媚、向美国跪低、向美国求饶就能换来和平、换来尊重、换来发展，那是极其幼稚的，大家要丢掉幻想。这是夏宝龙放的这段厥词，美国有很多的媒体都转载了这段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啊。那首先说，咱们说这个是不是进入到了开骂模式，铺天盖地跟美国这一骂，那就彻底已经到了决裂的阶段了。有没有呢？点开新华网，我从头到尾，今天我把它的啊这个封面首页我仔细的看了一遍，没有。前两天还有什么商务部痛斥美国，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还说这个啊，还说了这么几句呢。今天在封面上关于美国一条都没有，一条都没有。我把这封面整个从头看到尾，人民网从头看到尾，整个这两大党媒官媒骂美国的一条都没有。所以说呢，这个啊，作为一个个别现象，那你说是不是正式已经进入到全面开骂的模式了？没有啊，这是夏宝龙呢，代表中国鹰派向美国做了这么一个表述。因为香港那是个世界间谍中心啊，跑风漏气，原来什么卡萨布兰卡现在在香港啊，这个是间谍中心，他在那儿只要一开骂，全世界立刻都知道。但是开骂模式这个还没有，但这反映出一个什么来的，夏宝龙这个人的位置可不一般。原来习近平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夏宝龙就是他的副手，后来本来都退居二线了，后来这不是整这个香港吗， 把这个曾庆红的人马全部打出去，最后就用的是夏宝龙。这是习近平的死党，一个蔡奇，一个夏宝龙，那边是清理低端人口，夏宝龙在浙江砸人家十字架，拆人家教堂，这都两个同样都是习近平的两个死党。那后来重点解决香港问题啊，夏宝龙到那儿去搞什么二十三条立法，最后把香港人给打趴下，基本就是那家伙，他就是现场的总指挥，可以是这么讲吧。香港让他搞定了，但最终也让他彻底给搞死了。当然现在有传言说他后边主管香港事务的丁薛祥啊和他还不和，这怎么怎么样，现在这个不知道啊，就知道这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特使，这是习近平的一个死党。那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就是习近平向美国通过一种比较间接的方式再跟川普再强硬的表态，没全面开骂，但是把他强硬的态度再次向川普进行了一个表态，这是很清楚的啊。美联社是做了一个报道，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原来现在在中共内部也有鸽派和鹰派，有这样，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听床听来的呢，还是内部确实有什么消息。他这里边是这么讲的，支持和美国对话的一派，以李强、商务部长王文涛，以这帮人为主。他们的第一时间和其他国家也都基本一样啊，你最后搞了这么一个大板子啊，这么多对等关税，首先我不满意啊，表示抗议，然后也想比照其他国家的做法启动对美谈判。说到国务院搞的那个什么白皮书，就那28000字，那里边说的呢还是相对比较柔和的，看似是驳斥川普，里边呢讲的还是有理有利有节啊，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还是在争取谈判，争取啊，还是在一块聊一聊。这是一波人，这跟我前一阵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啊。两边呢，你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完了呗，你现在彻底不谈，这是什么路数啊？这完全就是使矛盾最后外溢扩大。你看现在菲律宾什么的，这不就都开始了吗？你这不找事儿呢吗？还是要谈。这是以李强、王文涛他们这波人，那这波人呢？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美联社的报道遭到了习近平等高层的否决，然后把这件事儿就交给了常年和美国交手的王毅，包括下边的毛宁啊什么这些人，就让他们去当打手。现在在外面呢，基本是这样。你要说王毅把李强给驳了，你那不是。说到党内的鹰派，王毅肯定是一个，但他就把李强和王文涛给否了，那倒没有，人家的原文是遭到了习近平等高层的否决，所以说这个技术派被打出去了，现在以战止战派占了上风，谈判和谈派现在呢被淘汰。那还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夏宝龙在香港嚷嚷的这个跳脚大骂，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习近平这一派的一个说法，以战止战派的一个原教旨的这帮人的根本的意思。听着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啊，一听党内还是有人愿意去谈一谈啊，这个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还是比较正常的啊。那现在川普和习近平什么时候能通话？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判断。我认为眼下两边是不会通话的，尽管川普这儿呢，我不知道下次再发声明姿态会不会进一步的降低，我认为会。但习近平现在他有点现在占据上风了，一看你再一点一点的往后退，尽管呢不是一步一步的退，一毫米一毫米的退，我们能体会到习近平现在有点占上风的意思，那继续来啊，继续极限施压，那我会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争取更有利的位置。所以我想呢，大概双方还都憋着想碰碰。真是这四五个月下来，那边的稀土也断段了，药也出了大的问题，整个的电子产品各方面的市场 出现了重大影响。那你说到那95%的玩具，那有替代性。自行车75%，那个有替代性啊。但是别的有很多就替代不了了。你像什么空调啊，什么这些东西，马上就夏天了，最后买不着空调，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所以我想呢，习近平好像要用这个现实来给川普上上课。以后你也别惹我啊，这次我让你断一次对儿，我教训教训你，有点这个意思。而且我现在跟巴西什么的买大豆，你的整个的红州下一步怎么办，你自己掂量着来。两边想确实碰碰，我想呢，在短期内两边是不会打电话了。今年的11月份是一个机会，这不韩国那不是有一个 APEC 吗？两边能不能，就是现在你我也不能去美国，你也不能来北京，那不都丢面子了吗？那咱们一块儿开大会，咱们去韩国总可以吧？去釜山，咱们在那儿聊聊，有可能。我认为那可能是一个契机了，也可能是一个机会。到那时候，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厉害，也都知道了自己的短处，也可能能谈一谈。但你要说回到川普上台之前，中美贸易，好家伙，3000多亿的贸易，想都不要想，2024年永远都回不去了。中美贸易永远都不会回到从前。我讲嘛，3月份的出口是最后的疯狂，再也没有了。那下边给两边总结，两边呢现在打下去，现在两边都面临着一个致命的短板。作为美国来讲呢，有一个回不去的制造业。如果只是加了点关税，最后政府呢是收了点关税，结果给老百姓呢通胀也打上来了，物价也打上来了，就像很多人讲的，你等于跟美国老百姓收了一回消费税，那你在图啥呢？你这不是坑自己老百姓的吗？你建壁垒的意思还是要自己的制造业回流，还是要大家未来我们自给自足，生产更好的东西，更便宜的东西，这才是你的根本吧。但现在看呢，很困难了，很困难了啊！实际上，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在他的努力下，制造业确实是开始回流。到拜登的时候，他搞那个芯片法案，只要到美国来开芯片厂，我给补贴。拜登是削规曹随，也延续了川普让制造业回流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一点两边是一致的。在两任总统的努力之下，到2024年的时候，制造业的建设支出，美国大幅增长了20%，达到了2320亿美元，比2019年那时候开始回流嘛，增长了3倍。也就是这5年，制造业的开支增长了3倍。到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大量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等待开工。这里边也有人家拜登的功劳啊！你看台积电是拜登时期去的嘛，那都有他的功劳。等于现在开工数量将创下历史之最。所以说两边呢，在前后的努力之下，制造业确实是在回流，这个趋势是有的。但现在呢，在整个过程中，制造业面临着主要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的奇缺，成本的高昂。美国工人的时薪大概是基本时薪30美元，在墨西哥那边的时薪大概是3美元，我不知道加拿大那边怎么样啊，两边一下差10倍。现在全美就别说再往回召回什么制造业，最后连做鞋的、做帽子的都回去，那还别说，就是现在全美短缺工人190万。那你现在没办法怎么弄？现在只能由机器人来填补这个缺口。另外一个要命的问题，咱们就能可以想象啊，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空心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看到有专家说到这儿的时候吓我一跳。另外，美国制造业回流出现一大的问题是什么？电力问题。制造业回来，包括芯片、AI、太空能源、芯片，你比如说台积电，那是个大电老虎啊。在台湾用电量是非常巨大的呀，你绕不开电啊，这个是最要命的。那很多朋友讲，我们有核能啊，是啊，核能 占美国近一半的清洁能源，五分之一的电网供给全是核能。但大家不知道一件事儿，美国早就没有自己制造核燃料了。现在老说伊朗什么核浓缩、浓缩铀，美国的铀浓缩多少年前就已经都外包出去，都已经交出去了。美国都把它外包给了盟友，甚至包给了竞争对手，甚至是对手。自己要搞核电，核材料现在美国自己本地是不生产的。结果现在没办法，甚至只能靠竞争对手，甚至要靠潜在的敌人来给美国提供核原料给核电厂。这也就是前一阵儿，包括海格塞斯、万斯他们那些人讲，现在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了，我们已经自己造不出军舰来了，没有制造业，我们的军工工业的复合体都没法工作了，你这个就没有国家安全了，整个的美国的霸权现在都出现了动摇，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大的方向上，美国需要制造业回流，这确实是在自救，大方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您这么高的成本，你现在又没有劳动力，又没有电，你让大伙怎么回来呀？金融时报的调查，87%的美国人都懂这个道理，都希望制造业回流。但说到有多少人希望投身到制造业，到制造业去工作呢？有78%的人回答我不去，我不去。这说的是个人，然后说资本。最新的，这是一个 CNBC 的一个报道，最新的供应链调查显示，美国大部分企业因为高成本不愿意把制造业搬回到美国，他们不愿意回去。他这也是调查了谁啊？美国的全国商会、全国制造业协会、全国零售联盟、全国服装鞋帽协会、全国鞋类的销售商协会、供应链管理专业人士委员会，还有其他的这么多机构，他们调查了，这都是做制造业的呀，不愿意回来。57%的人表示成本太高，没有办法回来。21%的人认为找不到熟练的工人。没办法，现在是像英伟达什么的这些要投5000亿，人家用的都是机器人，根本不用美国的工人。现在认为回到美国，成本一下高2倍的这些制造商们就认为，有18%的人认为我的成本会增加2倍。拿回到美国认为成本会增加1倍以上的高达47%。那要加上那18%，那大概是65%。65%的制造商认为，只要回去，我的成本会翻1倍以上，有2成，将近2倍。有61%的受访者认为，那与其把供应链搬回美国，我宁可去搬到其他的国家。你现在给谁的关税低，我就往谁那儿搬，我也不愿意搬回到美国来。而且大家也认为呢，这个原材料价格各方面整个供应链也出现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现任政府在政策上严重的缺乏一贯性和稳定性，也是大家不愿意回去的一个主要的障碍。现在认为，他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有人认为川普政府是恶搞美国企业，他现在实际上打击的是美国企业，你们认为是吗？结果有61%的受访者认为是。那你说搬回来，结果有41%的人认为我至少需要3到5年的时间，有33%的人认为5年以上才能办到。你把这俩加起来是74%，也就是制造业回来至少3年。哇，这是非常厉害啊！然后这里边有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今年会导致美国的衰退，然后有51%的人认为2季度就会看到美国消费的滑坡。这都是刚才说的那么多协会，这 CNBC 做的一些专业人士的调查，那你说怎么回来呀？ 愿望是美好的，美国迫切需要这些人回来，这是从国家安全、国家的根基、大方向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在具体的行为上、具体的做法上，回不来的美国制造业已经太晚了。所以说你说这道理谁都懂了，80%几的认为都回来，那你去吗？78%的认为我不干，你让我缝衣服去门也没有啊。美国70%的 GDP 是消费，美国将近70%的产业是服务业，你让我回去去干制造业去，我不去。现在基本都是，这是美国打不赢这场贸易战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这是决定了他川普在这4年可能无所作为，最后以失败告终的一个根本点。那说到中国这边呢，我看也有专家做了一个总结，是改不了的这个顽固的剥削制度，他不愿意做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没办法。我看有外国的专家，人家是这么总结的，其实中国的事儿，与其你出去习近平到处跑，去拉帮结伙，去挖美国墙角，组成什么联盟，实际上根本不用，你自己搞一搞实际是可以的，也就是你少弄什么党的领导，不要对社会进行严厉的管控，你首先释放一些活力和创造力，不要什么事儿都管，什么事儿都备案啊，把什么事儿都管控到死，最后把人弄得都死气沉沉，没有创新，没有任何的活力。你把社会放一放，这是一。第二呢，你还是要做外销型经济，要跟全世界来做生意，你要追求融入全球的大循环，你还得遵守全世界，你世贸你签了那么多协议，最后你都不兑现，你还得去听从人家全世界的要求，顾客是你的上帝，你得听人家的。中国现在你与其要求那帮人跟你站队，你还不如就听人家美国的、欧盟的，你好好跟人家做生意，这是一方面了。他所谓讲内循环就是自己哄自己玩的，这根本不存在。说如果这两条你都做不到的话，你至少做到一个少收税，给民间创造一点喘息的空间，割韭菜别太狠。可是你现在所做的全都是反着来，为什么消费上不去，内需起不来啊？因为你的税收永远都不放，你的这个费收的这种费永远也降不下来。别扯什么经济规律，就是因为你这个庞大的体制需要一套庞大的国家财政啊，什么国家权力维稳机器去来支撑，然后你就需要所有的这些没完没了的税费来供养你这个维稳机器。你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喘口气呢？因为你根本不愿意动你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着你这个金字塔的这个权力。所以说呢，税这么重，费这么重，老百姓也活不了。你又不让老百姓有一点自由度，有一点活分气儿，你又不在外边和顾客是上帝，和你的客户搞好关系，跟老百姓是斗争关系、管控关系，然后和全世界也是这么一种激烈的对抗的关系，最后呢还得割老百姓的韭菜来养着你这个机器。所以说你这个顽固的剥削制度，这个是中共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你要指着这个，这四年内你想打赢这个贸易战一丁点可能性也没有。所以说这也是专家给举的这个啊，给做的这个总结，我认为人家说的也是非常精准的。节目的最后呢，咱们说一点小的思辨。成都有一个人行过街天桥，在凌晨一下悬浮下来3幅字啊，一幅呢是中国不需要谁来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另外一个呢是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责任不可追问的政党，然后这边这个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白底红字就挂下来了。最后他通过李老师的这个平台啊，是做了一些啊，他就说做了一些表述了。他说为了这个举动已经准备了1年了，希望呢李老师他们这些人帮助他来给转发一下。 结果后来这个人就失联了，再找他就联系不上了。现在已经有十七八个小时，应该说都处在失联的状态了。在中国的天罗地网里边，你要说找个丢失儿童啊，找个什么那个，中共是永远都找不着。但你要说抓这个，你一个也跑不了。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到这个人呢，刚才里边讲，他已经准备了一年的时间，就准备干这么一把。第一时间确实没有被抓到，应该说有很多人路过啊，有的人拿手机确实在拍视频，因为确实是比较暗啊，他那个字呢，你想在昏暗当中，是不是那么太清晰？啊，我看了一些视频和照片，好像呢模模糊糊的，大致的意思应该是有了，但我想整个这三条字符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大概你有个几十分钟，可能也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是凌晨嘛，看到的人应该也是有限，因为很多人走来走去，开车过来过去，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到底是什么。你没像之前彭载舟先生，一个是四通桥，他用的是白天，啊，一下那个大家都能看得到。同时呢，他当时燃起了烟，吸引人们的注意。最后呢，那个的震撼性呢是比较大的。但这位冲塔的弟兄呢，啊，条件所限，可能呢杀伤力没有那个大，但是勇气是可嘉的。他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非常勇敢的啊。那今天呢，在网络上确实引起了一个大的讨论，说你造成了就是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最后就把自己给豁出去了，就拼出去了，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成都那旮的地方，有意义、有价值吗？今天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啊。其实呢，我看到的，竟然大部分都认为不值，都不鼓励这么做。我说说我的想法啊，咱们快速的说了。对社会影响一闪而过，你弄了这么一下，马上人都给扯下来，然后把你人也抓了，那么很快人也都不记得你了。你被捕了以后呢，你要彭载舟先生到现在是死是活，现在都不知道啊，他连给你个审判都没有，那人可能都不知道去哪儿了。那你冲这么一下也没造成什么社会震撼，结果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家庭。最后，人们也就慢慢淡忘了。你这么做有意义吗？很多人呢就认为都不值。这件事儿呢，我们以前是做过这个思辨啊，在这儿呢，我必须跟墙内的朋友表明我的想法啊。说到现在，中共的这个黑暗王朝跟当初的清朝晚期已经有一拼了。像这种冲塔，这种所谓的送人头，前仆后继的往上冲，明知道无望，我也要发起这种绝望的冲击。像这种仁人志士，在晚清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很多的，很多当时的牺牲看着也没什么价值啊。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位下愚，然而冲也没干成啥，最后让人绑了，最后砍脑袋。最后鲁迅先生写嘛，那墙角里还躲着一个叫华老栓的，准备用他的鲜血蘸馒头给他们家孩子治肺病呢。那还有这样的，老百姓跟看耍猴似的，还都看这个呢。你在那儿砍革命党的脑袋，大伙儿都很兴奋的呀，那看热闹多有意思。那说到这种冲刺有任何的意义吗？今天我们反思呢，那你要问，当时的辛亥革命最后成功了没有啊？整个革命耗时大数就算14年到16年之间吧。孙先生组织了这么一帮热血，像这种冲塔拼命这种起义，他们就干了10回，每次都是老百姓跟官府单打，老百姓都不管啊，都是这些志士跟官府单打，老百姓都在旁边跟看耍猴一样的看热闹。这帮人失败一次再干一次，到最后才有了第11次，才有了武昌起义的成功。那次成功是建立在前边10次广州起义等等啊，在那10次黄花岗啊等等那个基础之上的。那你不能说我吃第11个馒头吃饱了，前面那10个都没意义，你是一路吃过来到第11个你才饱的，那是用鲜血浇灌出来奠基出来的。 所以说当时的人你可以去劝，你看黄兴啊，包括蔡元培先生等等那些人，当时年轻的汪精卫等等，实力如此悬殊，你何必去送死呢？干嘛不留着自己的有用之身，慢慢的后来发挥影响呢？我看今天有好多人都这么讲。那如果当时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没有黄花岗了，也没有汪精卫，没有秋瑾，没有徐锡麟，那中国现在很可能还是清朝，革命也就永远也不会取得成功。所以讲呢，有的人也讥讽我，你既然没有这种足够的勇气去舍身取义，天天在这儿煽惑别人去送死，然后呢你鼓动那么多人牺牲，自己就是一张嘴炮，有的人是这么讥讽过我呀。但是呢，我在这儿也必须把话说清楚，我自己从来没把自己看得这么高。就像我在这儿做节目，我鼓励那些不敢出头的人，我怎么鼓励煽火我也鼓励不起来，而像这些志士自己本身就身怀这种宿命这种使命，我鼓不鼓励这帮人都会往上冲的。所以说这个呢，就严格讲跟我来说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你像彭载舟先生，那是我鼓动出去的嘛，他们做出了当年汪精卫那样的一种英雄的举动啊，在那种情况下，这不是我们支不支持的问题，我们好不容易在铁屋子里看见一个英雄，结果一大帮人在底下做量本力分析，在做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算计，都在后边说酸话说怪话，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可取，少儿不宜，不能模仿。人家好不容易干了一个我们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儿，我认为作为我们能做的就是去赞美他们，去讲述传扬他们的故事，如果有可能的话，尽我们的努力来照顾好他们的家人，人家不会听我们的。我在这是说，那帮人可能没我说的好，那帮人就直接拼呐，一个人就这么拼出去了，最后我们留下了一堆算计，值不值啊，有没有意义啊，老百姓值不值得唤醒啊，我认为这就是对这帮热血的一种亵渎。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民族谁还出头啊，你这不让这些拼出去的人寒心吗？所以我认为是不能这么做的啊。我是不够勇敢，我尽我最大的所能来传扬这些人的故事，不能让这些人白牺牲。我认为至少这一点啊，这些人方式方法、可能是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呢，至少在他们的盖世的勇气上，这些人都是我们值得敬仰的英雄。我们经常畅想怎么才能推翻这一届的中共呢，推翻这个王朝呢，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指望海外民运那帮人啊，我不说什么别的话了，我跟你讲吧，一丁点希望都没有，指望的就是像当年辛亥革命那样有这么一个庞大的英雄的群体。如果这时候你去拉住那些所谓像黄兴那样的人，告诉他们这么做不值，你这么做也唤不醒老百姓，除了送死之外你干不过他们的，没有人会理你的，激不起一点的涟漪，你没有社会影响，那你说前面的那位坦克人，之前的彭载舟，加上这次的这位冲塔的勇士，那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那中国马上就会沉沦在那种永远的黑暗当中，14亿人都不敢吭声，就出了这么个孤胆勇士，挂条子喊了那么几嗓子，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的赞扬，没有得到任何的支持，最后身后留下的全是他们一地的怪话，连句好听的都没有。你告诉我，这样的倒霉民族他还有什么救，他还有什么希望啊？就包括今天在这说这些酸话，在那说这些怪话的这些人，你们可能是离开了中国到了外面，我告诉你，你还在那个铁屋子里，你同样没救。还是这种啊，我没有这些人的盖世的豪情，但是至少我们能做到的， 我们能传扬他们的事迹吧，我们表达一下对他们的敬佩，我想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未来中国的改变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热血，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不可能受我的鼓动了，人家觉悟可能本来就比我高啊，本来就比我厉害。所以说说到里边啊，像什么许志勇先生、丁家喜先生，所有的这样的人，大家可能对什么水平高低啊，观点上可能还略有差，尺还不是特别一样，方式方法可能还略有不同，但是在这种勇气方面，这些人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啊，就永远值得我去敬佩。所以说我这个频道也永远向这些英雄们敞开，每次出现这样的英雄事迹，我都会大声的赞扬他们啊，这一点呢是我跟大家的一个约定。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Velo 说，俄乌战争无论最后怎样收场，只要不是俄罗斯承认战败，战争发起者不受到惩处，那就给以后的独裁者侵略别国打下了一个基础，一言不合就开打，打不赢就撤，反正最后也没啥损失，死的都是炮灰。说世界五强，一二号在打贸易战，第三在发动战争，第三在开会天天抹嘴皮子，只有老五英国还算正常点，你说这世界还他妈能好吗？您说的非常精彩啊。麦田说，这些大学不稀罕川普的那点钱，川普的权力太大。还是那句话啊，这说的不是什么理念之争、左右之争，是你政府能不能管大学，我大学要不要按你政府的指挥棒来转，你的川思想能不能指导我大学的工作，这是最要命的，大家拼的是这个啊。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Will 其他国家不是没有初级加工能力，而是污染问题，美国是不能干的。当然呢，也不完全是污染问题了，这里边整个还有很多的设备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产业链啊。这个呢，中国整个加工它的吞吐能力，在别的国家呢，你就是豁得出去，你大概建立起那套规模的产业链，一时半会儿你也搞不下来。等你真正的把那建过来，最后把那个产能弄过去的话，那这场贸易战早就有了结果，尘埃落定了，那都不是一两年内你能搞定的事儿。有很多人讲澳大利亚可以接过来搞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这个环保都已经到了病态的阶段，我们这儿现在给牛放屁造成空气污染，都要给牛打嗝放屁加环境税，你说我们都已经到什么地步了？你指着澳大利亚加工稀土，最后给全世界门也没有，只有第三世界国家。可是别的地方，你比如说越南，那土地狭窄，它也不可能搞这么大的地方，印度人家也不干。所以说你说一时半会儿找一个国家来接这个盘，你除非是非洲，可是非洲又没电又没人，你那不好弄啊。这个事儿呢，说白了，这个啊，美国能坚持多久，咱们还拭目以待啊。吉梦说，勇气可嘉，在这个环境下一般人是真做不到。不支持你也别说风凉话，有人愿意就给人家敬个礼，这就是我的观点。方式方法可议，如果我提前认识这哥们儿的话，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下，咱们能不能用一种更棒的方法。但是呢，人家就这么义无反顾地拼出去了，毫无疑问，我们坚决支持他啊！这一点是我们要传扬他的英雄的事迹啊！这是 SZ 包，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